数一数，很快五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时间实在是过得很快。我在去年十月初回到台湾，有一段时间跟我的父母亲在一起，能够陪伴他们，照顾他们。但是我在去年的亚洲行做了一件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我用了八个礼拜的时间，十一月、十二月两个月的时间，我应该说是回到日本，因为我小时候还不会说话，就到日本去，一直在那边读到小学的二年级。其实我第一个会说的语言是日文，所以我又回到日本，大概有八个礼拜的时间，在那边两个月的时间，参加那边的教会、那边的团契，那边有很多的中国、台湾的留学生，我参与那些学生的福音事工。但是也很感谢神，在那两个月的时间，让我有更多的时间重新有一段安静，重新学习、思考、省思的机会。所以在一月初回到这个地方，我真的是很感谢神，盼望能够因着借着在那段时间，我现在回到美国、回到北卡，能够有更好的服事。当我到日本的时候，去年十月刚好是他们枫叶在变色的时候，有一次我到一个车站看到这个海报，其实这个海报呢是要吸引人到京都去。我们知道日本有很多很漂亮的枫叶，非常秀气的枫叶，特别是在京都那个地方。我一开始就被这个海报这个红色的这些枫叶所吸引，但是后来注意到它旁边有两行小字，它的日文，懂得日文说不定也可以读，他在那上面写了两行字，第一行字是说，该是时候去看看今年的红叶了，不错，很能够抓住我们的心。但是看看他第二行字写说，也该是时候去看看今年的自己了。没有错，我们平常从岁首到年终，我们常常是忙忙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停下来看看我们自己，特别是看看我们今年的自己，跟我们去年的自己有没有什么改变，有没有什么长进。盼望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来看看今年的我们跟以前的我们有没有什么不同。盼望今天早上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省思的机会。在今天信息开始之前，好不好，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一起在这边敬拜你，但是我们求你的大光真的是来照我们，你的荣耀的光来光照我们，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主，我们四周、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常常有许多的变化，但是我们在这个多变化的当中，我们自己有没有改变？当我们相信你、承认你是我们的生命的救主之后，主，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什么改变？求你今天早上与你的圣灵来向我们说话。主，是的，我们盼望在主的生命里面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改变，能够越来越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样式。求你今天早上你的信息来到我们当中，求主不断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做改变的工作。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进入2014年，已经到了二月，我不知道我们进到新年当中有多少人会像美国人，他们每一年新年开始的时候会做一件事情，立下新的志愿，他们叫做 New Year Resolution。 现在我们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我不知道大家今年所立下的这些新年新志愿还有没有再继续呢？如果已经没有再持续了，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没有问题，我们还有一次机会，我们刚过中国的农历新年，我们还有一次机会。所以今天早上我在这个地方也能够想要跟大家再一次来思想，在新年我们可以立下怎么样一个新的志愿，我们到底可以跟神求什么呢？在每一年新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求什么？那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求大事，我们要学习跟神求大事。我想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会反映说，真的吗？我们要跟神求大事吗？我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想想看。我常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比起以前我们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今天我们是变得更积极，还是变得更消极？我坦白跟弟兄姐妹分享，对我自己来说，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其实我的心态变得比以前更消极。我以前还会去努力，还会去争取， 但是后来我变得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不会去努力，不会去争取。不管什么事情我们碰到了，我们基督徒怎么说，我们都会说看神的带领，看神的旨意，看神的安排。好像现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反正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天父，会帮助我们，会帮我们安排一切，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过着一种非常悠闲自在，无事等待。我们等待神给我们的平安，我们等待神给我们的福气，或是说过着一种听天由命的生活。其实是没有错，我们在行走我们人生道路，特别是在神带领的道路上的时候，有些时候神是要我们学习，因着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需要静止不动，让神来做工。我最喜欢诗篇46篇第十节，这边讲到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特别是我这次在日本这段时间，特别感受到这句话的宝贵跟重要。它的英文说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许多的时候我们总是毛毛躁躁，静不下来，我们到处乱撞，我们要用我们的方式去成就很多的事情。但是神要我们学习，不是 Be still， 要停下来，要安静等候神。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来到红海前面红海隔住他们的道路，后面法老的追兵来到的时候，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是的，是没有错，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有许多的时候因着对神的信心，我们要学习静止不动，我们不是依靠自己，我们要学习更多的依靠神。但是呢，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忘记，基督徒的生命不只是这样，并不是说我们因为要等候耶和华，我们就变成过着一种消极的生活。其实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应该是变得更为积极。保罗曾经在他的书信跟我们分享说，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呢却是要得那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们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不知道这几天大家有没有在看电视，大家知道4年1次的冬季奥运会，每次我们看电视的时候，看新闻的时候，我们总是可以看到这些我们很兴奋听到的这些故事，这些默默无名的人，他们怎么样努力，经过不断的训练纪律，终于在这4年1次的大会当中拿到这些奖牌，拿到金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人他们得到的是会坏的冠冕。多少年之后有人会记得他们吗？没有。那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要得那不能坏的冠冕。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定睛在神为我们所预备这个不能坏的冠冕？今天我们有没有在奔跑？我们有没有在斗拳？很多人以为说我们不要奔跑，因为没有定向，我们不要斗拳，因为像打空气。不要忘记，我们是要奔跑，我们是要斗拳，因为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有意义，是有目标。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只知道神拯救我们，却不知道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意义跟目的的话，那我觉得神的救恩真是白白浪费了。我们需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比以前更努力的向着那个标杆来直跑。保罗这样子的人，他都觉得他不觉得他已经得着了，他只有一件事，他每天提醒自己一件事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不是慢慢的走。美国人说 A walk in the park， 我觉得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就是 A walk in the park， 我们每天在公园里面漫步。不是，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每天生活当中是要努力，是要向着标杆直跑。当神要我们学习静止不动的时候，我们要因着对神的信心静止不动。但是当神要我们行动的时候，我们要因着对神的信心要有更积极的行动。当神的呼召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就离开他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换句话说就是离开他的 comfort zone， 离开他觉得很舒适很安全的地方。他不是就在他的家里享受神给他的福气，享受给他的平安，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今天如果呼召临到我们，我们会出去吗？ 当神拯救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所想象的就是说，我们就到了迦南美地去享受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气。但是来到迦南地的边境的时候，他们还才知道原来是要征战的，他们是有敌人的。当他们看到这些敌人的时候，他们害怕，他们就不愿意进去，不愿意征战。大家知道他们后来是在旷野漂流了40年的时间。今天我们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在我们人生的旷野，在那边漂流，每天享受神给我们的玛纳，以为这就是神的恩典？我们还没有进到迦南地里面去，因为我们没有积极的努力，没有我们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刚刚在这边所读的这段经文，神跟我们这么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我们都蒙我们神的救赎，但是今天我们有没有跟神大大的张口？因为当我们跟神大大张口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充满。所以我今天早上第一件事情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要不要跟神来求大事，求神大大的来使用我们。当然我们不是要骄傲，但是我们也不要小看自己。神拯救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在我们新的生命里，他一定有他的心意，他一定会使用我们。让我们不要限制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让我们不要神要借着我们所要成就的工作，我们要带着一个积极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求大事，求神带领我们的工作，求神带领我们的家庭，求神带领我们的教会团契的服事到一个新的层次。但是什么是求大事呢？今天我们在商场工作的人，我们想到大事，我们可能希望说能够在短时间之内能够赚到很多的钱，求神给我赚到很多的钱，我会好好奉献，这是我们常想的。我们在求学的人可能想到我们的大事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拿到一个学位，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今天我们在做研究的人，我们的大事可能是有很好的研究结果，能够 publish 出版很多的这些论文 paper， 甚至我们能够拿到很多的奖项，有一天说不定可以拿到诺贝尔奖，我们要来荣耀神。今天我们在职场上班的人，我们的大事可能是盼望有优秀的表现，年终的时候有好的考绩，能够加薪，能够有 promotion， 尽早能够成为公司的主管负责人。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大事当然是希望在我们的儿女上好好的教养他们，盼望他们能够上最好的大学，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成就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成就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是神要我们成就的大事吗？是我们在他面前要他向他所立的新的志愿吗？其实我相信不用我在这个地方说，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些不是我们应该向神求的大事，因为这些大事是在人眼中的大事，是在这世上的大事，而不是在神眼中那些有永恒价值的大事。所以我们不只要求大事，我们要求神眼中的大事。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不是变得消极，要变得更积极，我们要跟以前不一样。今天我们要努力竞争工作，争取不再是为了我们自我，不是为了成大功立大业。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动机，我们工作的目的跟以前有没有不一样呢？我们有没有改变呢？我们求大事的心态、动机跟目的是什么？刚刚的这段经文讲到，没有错，我们要大大的张口。但是接下来神却这么说：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我们看到许多的神的儿女蒙神拯救之后，还是一样我行我素，不在乎神的心意，不在乎神的带领，他们心里刚硬，每天所做的呢，就像这边诗篇所说的，我们随着自己的计谋而行。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会带领我们，但是当我们不愿意跟随神的带领的时候，神会管教我们。神是会管教我们，但是神会管教我们是因着爱我们的缘故，因为希伯来书12章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但是当我们受到神的管教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不要害怕，我们要感谢， 因为神还要管教我们。大家知道最可怕的不是神的管教，最可怕的是什么？是神任凭我们，是神任凭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到说，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在求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雅各书说，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今天我们没有办法为神成就大事，是因为我们不求。但是也不要忘记他的第二句，我们求了也得不着，是因为我们妄求，为了要消费浪费在我们的宴乐当中。我们得不着是我们不求，但是我们求了也得不着，是因为我们没有求神眼中的大事。但是什么是神眼中的大事呢？我想一个很容易辨认的方式，就是回到刚刚我所说的，我们的动机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的 motivation？ 我们为什么求这些事？是为了爱神爱人，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很多跟我熟悉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常常讲这句话，爱的相反不是恨。我们并不恨我们弟兄姐妹，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爱的相反不是恨，是自我中心。我们是因着自我中心求大事，还是为了荣神益人，求神能借着我们荣耀神，求神能够借着我们祝福人，这样的动机来求呢？离现在大概100多年前，在1898年，在美国的 Wisconsin 有一个生意人，他的名字叫 John Nicholson。有一次他出差到一个地方去，那天晚上那个旅馆住满了，客满了，没有地方住。他在那个地方要住进去，没有地方住的时候，不知道如何是好。刚好有另外一个房客经过，他的名字叫做 Samuel Hill。他听到说他没有房间住，他说：“那如果你不介意，你跟我来 share 同一个房间。”所以他们两个就回到他们的房间当中，每一个两个人都从他们各自的公事包里面拿一本书出来，一看都是圣经。原来他们两个人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各自有一段安静灵修的时间，然后他们就说，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刚刚所读的，然后他们就一起祷告。当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忽然有一个意念同时进到他们两个人的心中。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忽然开始跟神求一件事，他说：“神啊，如果合乎你的心意，如果每一个旅馆房间里面都能够有一本圣经，会有多好。”这是他们第一次求这么样的一件事情。他们并没有求他们的工作如何，他们的家人如何，他们所求的是在盼望每一个旅馆的房间里面都能够有一本圣经，让住宿的人能够看到神的话语。大家知道神有没有应允他们所求？有。今天我们到不同的旅馆去，我们发现旅馆的抽屉里面一定都会有一本圣经。这两个人就是基甸会的开始，不是美国基甸会，是国际的基甸会 International。 今天在全球100多个国家里面，当我们在旅馆里面打开抽屉，都会有一本圣经。我这次到日本2个多月的时间，大部分是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的附近，但是我也有机会出去旅行，特别是玉芬来的时候，我们出去旅行。在日本基督徒的比例非常非常少，但是在日本的旅馆打开旅馆的抽屉，里面有什么？日文的圣经。这也是他们在100多年前他们求神眼中的大事的结果。在2012年当中，一年当中，大家相信吗？基甸会分送的8500万本圣经，在全世界分送的8500万本圣经，不只是在旅馆、在医院、在疗养院，甚至在监狱里面。我不知道平常我们住在旅馆房间里面，我们所想到的是什么，我们所祷告的是什么。今天如果我们在医院里面，我们所求的是什么？如果是我住在医院，我当然是求神赶快医治我。2年前我到爱尔兰那个地方去，那时候马永明弟兄在那边的教会，我去那边认识一对夫妻，非常好的基督徒。他的妻子回到国内的时候发生车祸，是别人的错，不是他的错，发生车祸住到医院里面去。如果是我，当然是赶快求神医治我，希望能够赶快回到美国。就没有想到他伤非常非常重，他需要在那边住好几个月的时间。他们不得已就请了一个看护 在那个地方帮助他们，但是他们跟神求的事情并不是早日康复回到美国来，他们求了一件大事，他说求神能够让我们把福音传给这个康复的人。几个月时间过去，他终于好了，但是在出院之前，这位康复决志信主了。这是神眼中的大事，不是我们自己眼中的大事。在旧约圣经当中也有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在圣经当中有两个先知，一个叫以利亚，一个叫以利沙。以利亚是以利沙他的老师，是他的 mentor， 是带领他的人。当神要接以利亚离开这世上的时候，以利亚问以利沙一个问题，他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之前，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来，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沙没有求说你行了许多的神迹，我要行比你更多的神迹。他并没有求说老师你并没有除掉以色列人当中拜巴利的这些偶像，我希望能够除掉。他所求的是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虽然以利沙后来行的神迹比以利亚多，虽然以利沙后来除掉了这个巴利的偶像，以利亚没有除掉的，以利沙除掉了，但是他所求的并不是这些在人表面上人眼中的大事，他所求的是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去求的，我们要求的不是在外在的人眼中的大事，而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有影响力的事。我还是要说，让我们不要停在 comfort zone 当中，我们停在我们的安全地带、舒适地带。但是你会学会说，这样的原则怎么样运用在我们的身上呢？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跟神求过？今天说不定在座有一些还没有结婚的，也会这么求说：求神为我预备一个最好的妻子，或是最好的一个丈夫。啊，说不定今天在座已经结了婚，有点太晚了。但是我们还可以求，我们这么求，求神改变我的另外一半，让我能够有一个最好的妻子，一个最好的丈夫。其实今天很多人，我们很鼓励我们的家人来教会，因为我们盼望神大大的改变他们，这是我们所求的。但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觉得如果运用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怎么求呢？我们敢不敢跟神求说，求神给我的妻子一个最好最爱她的丈夫？大家敢不敢求？不是求神感动别人改变别人，我们敢不敢跟神求说，求神你来感动我，预备我，改变我？我们在座的弟兄们，我们敢不敢求说，求神给我的妻子一个最好最爱她的丈夫呢？我们在座的父母，我们敢不敢跟神求说，求神给我的儿女一个最关心最支持他们最能了解他们的父母亲呢？我们在职场工作的人，我们敢不敢跟神求说，求神给我的老板一个最忠心最能帮助他的下属，求说给我的下属一个能够最让他们能够发挥最为他们着想的老板？我们会不会跟神求说，求神给我的朋友一个最好的朋友，求神给我的同事一个最好的同事？不只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敢不敢跟神求说，对于那些现在跟我敌对的人，求神让我能够成为他们最好的朋友，求神能够让我能够成为他们最好的朋友。我们在人生当中，真的我们周围有很多人对我们并不一定友善，甚至是有一些时候会敌对。我坦白地跟弟兄姐妹说，有些时候我们来教会，我们看到某些人，心中还是有说不出的叹息。但是我们敢不敢跟神求，今年跟神求大事，今天跟我们不是很好的这些人，甚至这些弟兄姐妹，求神让我能够成为他们最好的朋友。大家都很熟悉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有一句话说，在我们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以前我看到这段经文，我所想的是说，哦，在我敌人面前求神为我出一口气，大大的赐福我，在我他面前真的是让我看到神 多赐福我。 但是后来我在研究所的一段时间，有一件事情让我对这句经文有不同的了解。当我还记得我在我的 proposal， 我的博士口试的时候，一个很简单的考试，我本来觉得很简单，结果四五个小时，原来有一个我的 committee member 呢，他跟我的指导教授有一个地方过不去，他就不断的攻击，不断的 attack。一个很简单的考试，四五个小时，最后我是 conditional pass。本来我的指导教授希望我半年能够毕业，后来我拖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能够毕业。我在写论文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帮我改东，我拿到他的手里，他就把我改西。我在那边来来回回，在这个地方不知道如何是好。最后到了我要最后口试的时候，哎，我真的是非常紧张，今天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考试？最后的口试我们都知道，英文叫做 final defense， 我要就是为我自己来 defense。 结果他真的是果然在我口试的时候不断的问问题，不断的问问题。但是很感谢神，真的是神的恩典够用。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他问我的问题我都可以回答，不只是可以回答，我都还记得说可以看我的论文的382页图表吧，128页的这个图如何如何，我都能够这样子回答他。两三个小时之后，当然不再是 conditional， 是无条件的 pass。 结束之后，我的老板把我带到旁边握我的手说，谢谢你 makes me look good， 让我觉得很有面子。但是让我高兴的不是我指导教授的这句话，而是这位教授后来也来跟我说，我下礼拜上课的时候能不能请你到我班上来，给我们的班上的学生一个 talk， 把你做的研究跟他们来分享。我那时候忽然就是这句经文冒进我的心目中，就是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大家敢不敢跟神求？跟神求大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愿感动的你，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来感动我。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来跟神求大事，在新的一年，在属灵扎根方面，如果我们根没有扎好，我们的信仰风一吹一下子就倒，大水一来一下子就被冲走。我们在认识神上，我们敢不敢跟神求大事？在经历神上，在认识神上，要不要跟神求大事？这次其实去日本，我也感受到知识跟经历经验的不同。我还没有去京都以前，我就买了 tour book， 我到网上去查哪个地方有好吃的，哪个地方有好玩的，我怎么去。别人跟我讲京都，我可以跟他们谈得头头是道，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但是等到去了以后，我知道这成为我的经验。今天有多少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只是停留在知识的阶段。求神让我们经历神，求神让我们认识神，帮助我们的信仰不断的扎根，不断的扎根。而且不只是扎根，我们要成长，我们的树干坚不坚固，我们需不需要修剪？我们在属灵品格的建造上，我们在一些恶习的根除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跟神求大事，我们跟神求果子，我们行为上的果子，我们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信实、温柔、良善、节制。大家敢不敢求我们福音的果子？我们盼望在神眼中，我们来求神眼中的大事。那今天呢，最后我要分享不只是最后，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不只是要求大事，我们不只是求神眼中的大事，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按神心意求神眼中的大事。刚刚那段诗篇的经文不只是说我们要大大的张口，他提醒我们不要心里刚硬，不要随自己的计谋而行。他最后13节，神这么说，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这是神的心愿。我们是不是愿意按神的心意 求神眼中的大事。但是问题又来了，那什么是神的心意呢？神的心意是什么？今天早上我在这边很简单的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来说，神的心意第一个层面是人。如果今天神感动我们要从事一件神眼中的大事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而且我们要回应神的感动。但是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绝对不要想说所有的人，其他的弟兄姐妹都会跟我们一样有同样的感动。当我们从神那里得了感动，有些时候一不小心，我们心中的自我骄傲常常会让我们去轻视我们周围那些跟我们有不同感动的人。我们会觉得我们比较爱神，他们不爱神，我们觉得我们比较属灵，他们不属灵。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一件很重要的事，神有一些心意没有错，是普世性的，放之四海皆准，是给他所有的儿女的。但有一些感动是特殊性的，是只给某一些人，或是只给某一个人的。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会有共同的心意，共同的感动，但有时也会有不同的心意，不同的感动。所以不要因为别人没有跟我们有相同的感动，相同的负担，我们就去轻视别人，甚至去论断别人。因为很多的时候，我还是说，那是我们心中自我的骄傲。但是自己感动还要别人感动，自己奉献也希望别人奉献的还算好，其中还有一种最糟糕的，是我们自己没有感动，我们替别人感动，我们自己不奉献，我们却常常替别人奉献。我们看到别人，我们自己不做，我们却常常跟别人说，神感动我来跟你说，你应该如何，你应该如何。我们看到一些人自己不做不奉献，但是我们常希望能够别人来做。我们说，哎呀，你们家房子那么大，应该可以给小组来用，新生来应该给新生住啊，你现在没有工作在家里，你应该来做这个，你应该来做那个。我还是要再说一次，这也是我们心中的骄傲。我们希望能够学习改变我们的口气，我们的心态。我们不是说你应该如何，你应该如何，我们需要传递负担。我们或许可以问说，有没有这样的感动，有没有这样的负担。我们可以求神给对方有感动有负担，但是我们不是神，我们要很小心，不要替别人感动，替别人励志，也不要替别人奉献。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呢，既然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带领，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感动，我们不要跟别人来比较。记得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耶稣对彼得说，你将来要如何如何。彼得看到旁边的约翰，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个人将来要如何？耶稣怎么回答，大家记得吗？很简单，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真的，别人如何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如果我们要比较，我们跟我们自己来比较，跟我们自己的过去来比较。我们要知道，神在每个人身上的恩赐是不一样的，神在每个人的身上的心意是不一样的，他给我们每个人的感动负担也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神的心意有他的时间，神做事有他的时间。传道书第三章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英文说 He makes everything beautiful in his time。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也曾经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所谓方便，是我们自己方便的时间，我们不是看神方便的时间。很多人说，我们跟神求，神不是拒绝我们，神是跟我们说等一等。用英文说，神不是跟我们说 no， 他是跟我们说 not yet。 神有他的时间，即使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合乎神的心意，是神要我们做的，但是如果我们跑在神的前面，或是我们落后在神的后面，那都不合乎神的心意。我们要寻求神在每一个人身上不同的心意，我们要寻求每一件事在神眼中他所安排的不同的时间。最后呢，是方式。 我们常常受了神的感动，就自己立定一个计划，用自己的方式，然后来到神面前祷告，求神祝福。其实我觉得我们常常像小孩子一样，会 manipulate 他们的 parents， 我们很多时候会想要来控制神，来按照我们的方式来行事。如果神没有按我们的时间，按我们的方式来行事，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我们就哭闹，我们会不高兴 upset， 我们就埋怨神，我们会 complain， 我们觉得说神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其实这又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骄傲说按我们的方式，但是神要我们学习谦卑，神要我们学习说，神啊，我愿意按你的时间，按你的方式来行事。今天最后再一次回到圣经当中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大卫王，大卫王他在很年轻的时候，撒母就告他说你要成为将来以色列的君王。大家知道从告他的时间一直到最后他作为以色列的君王有多少时间？22年。这段时间并不是平平顺顺，而是不断的在逃亡，不断的在征战。22年之后他终于坐上以色列的王座。在这段经文这样记载说，撒母记下第七章，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搅扰。经过22年，他终于坐上王位了。但是大卫这个时候心里所想的是什么？他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这是大卫所想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座有很多人，我们今天已经有我们自己的房子，平常我们是花更多的心思意念时间金钱在我们自己的房子上，还是在教会上？我们平常我们的心思意念时间我们的金钱是在哪里？当大卫看到自己所住的王宫，他所想到的是神的约柜。他说，看啊，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我们平常都忙于自己的家自己的事，我们会不会去想神的家神的事？那时候神感动大卫，他所看重的是神眼中的大事。所以大卫他立定心志，他要为神建造圣殿。虽然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但是他为了要荣耀神，他要建造一个荣耀尊贵圣洁有秩序的这样子的，能够彰显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荣耀，这样的一个荣耀神的这样的一个圣殿。他盼望能够借着盖这个圣殿能够让众人来瞻仰神的荣美，他也盼望能够借着盖这个圣殿为人预备一个敬拜赞美祷告的地方，盼望借着这个圣殿来祝福人。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在教会，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还有第二期，我们还有前面许多建堂的工作要做，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愿意为了彰显神的荣美，为了祝福人，能够来在建堂的事中上有份？大卫他有这样子的心志。但是很有意思的，当他跟拿单讲他的心愿的时候，拿单一开始说，哦，这很不容易，他按照你的心意去做吧。但是那一天晚上神向拿单显明他的心意，虽然神喜悦大卫这样的心志，神有没有要大卫盖？ No， 他不要他盖，他不要他那个时候盖。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圣殿是谁盖的？是他的儿子所罗门，是在很久以后他才盖的。但是我觉得我再一次很欣赏大卫这个人，因为如果是我自己来到教会，我想要为神大发热心服侍神，遭到拒绝的时候，我就会很不开心，算了算了，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要奉献人家不接受的时候，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子，大卫他默默地为所罗门积存建造圣殿的材料，他默默地传递他的负担给所罗门，因为他知道没有错，要求神眼中的大事，但是更重要的是按神心意求神眼中的大事，按照神的人时间方式来成就神眼中的大事。我们愿不愿意跟大卫一样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耶稣曾经应许我们说，我们要做比耶稣他做更大的事。他说我们只要跟他求他就会成就，但是跟他求有一个条件，要奉他的名求。 这次回到亚洲，特别再一次感受到这个奉谁的名。因为在美国，如果我们要写支票、写重要的文件，我们都要签名。回到亚洲的话呢，是要盖章。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会说没有说我们祷告最后都会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但是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常常是一张神的支票拿来，我们替神写下我们要什么，然后就替神签名，这个叫空头支票。我们求的不一定是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就替耶稣来签名盖章。我们盼望真的是按他的心意来求，神一定成就。另外一个诗篇我很喜欢的说，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没有错，神的工作是大的，但是不要忘记他的心思极其深，常常是超过我们的意念，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人常常是有勇无谋，但是感谢神，我们的神绝对不是有勇无谋。让我们学习按神的心意来求神眼中的大事。耶稣曾经用很多不同的比喻来说神的国度，今天我也想用一个比喻来跟大家分享神的国度是什么。我觉得国度，神的国度是什么呢？就像一个交响乐团，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听交响乐章。虽然在古典音乐当中有各式各样的乐器独奏协奏曲，但是我觉得我最喜欢，我觉得最能够表现丰富表达音乐的是一个交响乐章。但是在一个交响乐章里面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吹奏同样的乐器，并不是说我拉小提琴我要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拉小提琴，我吹喇叭每一个人要跟我一样吹喇叭，并不是这样。而且每一样乐器呢，并不是同时吹奏，是相辅相成。即使是同时吹奏的时候，他们也不一定吹奏同样的乐音、同样的旋律。虽然是吹奏不同的声音呢，但并不是冲突乱七八糟的噪音，而是彼此和谐的乐音。作为一个交响乐的成员呢，并不是因为想要别人听到我们演奏的这些独奏，就离开这个交响乐团，自己去寻求独奏的机会。如果神的国度像一个交响乐团，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知道自己的角色，将自己的技术提升到最高的层次，按照乐谱，按照指挥的指引，包括节奏、情感，我们盼望每一个人能够表现最好的自己。我们不是要别人单单听我们的演奏，我们是希望大家听到的是那个完美的这整个交响乐章。我还记得为耶稣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耶稣曾经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但是这个施洗约翰却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希望今天早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说，愿神兴旺，我衰微。在神的交响曲里面，我们都能说，愿神兴旺，我衰微。盼望别人听到的呢，是整首神所编写的这样美妙的交响乐章，而不是我们自己演奏的部分。我今天再一次问大家，我们要跟神求的是什么？在这新的一年，大家要跟神求的是什么？我们愿不愿意跟神求大事，而且是神眼中的大事，是按照神心意所求的大事。刚刚提到神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拯救他们，但是他还要带他们进迦南地，最后不是摩西而是约书亚带他们进迦南地。但是即使进了迦南地之后，到了约书亚年纪老迈的时候，神还是有一次跟约书亚说，在他们当中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未得之地。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神面前求神光照我们，我的未得之地是什么。我们如果看见，如果我们求，我们如果愿意，神会做工。因为保罗跟我们说，深信那在我们心里动的善功的， 一定会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一起祷告。在这祷告的时候，让我们每个人再一次思想，我们在神眼中的位置之地是什么？我们要跟神求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愿意按神心意求神眼中的大事？我们求神的圣灵光照我们，求神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按神心意求神眼中的大事。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来感动我们。主，是的，你拯救我们不只是要赐福气给我们，不只是赐平安给我们，你要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上能够成就你所要我们所成就的，帮助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不要让我们停留在这个 comfort zone， 盼望我们能够回应神你的呼召，我们看到你所不要所得未得之地，让我们能够学习按神的心意求神眼中的大事，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的团契教会里，在我们与人的关系上，在我们的服事上，我们能够按神的心意求神眼中的大事。愿感动以利亚的灵能够加倍的来感动我们众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OK，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我愿为你》。